在欧洲的革命工作。后来我一到巴黎本会会院，所看到的所听到的都是反我的面孔和声音，而且反抗得不得了，甚至不叫我出门，我也不同他们一般见识。更好，我冬暖夏凉的好好休息一下，这多痛快。不久好消息来了，教宗派刚和一主教来中国做中座驻华大使。这个好消息一来，我充满了安慰和喜乐。不久我又得到孙主教、陈主教升任监牧的好消息。又不久，圣部又宣布赵怀义升任宣化主教。这消息一传出来，全欧洲的报纸都沸腾起来，也有反对的，也有赞成的。我那时只想，这么远我怎么能亲眼看到首任的中国主教呢？不论如何，总算成功了，感谢天主。万没有想到，教宗要在罗马亲手祝圣，主教们要亲自来罗马，我可是高兴极了。中国学生都是爱国分子，听了这么好的消息也都万分高兴，这是后话。且说我在巴黎创办了另一件事，就是创办了教务周刊，我是创办人之一。教宗五月十一说过，传教的方式该科学化，我们这周刊就研究这个问题，内容包括历史、种族、地理，有关传教的种种课题。每年暑假在鲁文开会，研究传教人才和传教方法等，请专家演说，也请著作家出论文讨论各项话题。有一次耶稣会会长请我演讲，他给我定了这个题目，中国神之班的问题。那时法国舆论很少谈到中国主教的问题，我趁这个机会便宣传了一下。后来公教杂志及其他杂志全争相报道这篇演讲。当时有某修会会长反对祝圣中国主教，这次正是在他们的内尔开会，第一行坐着的正是他。我心里说，老先生你可坐稳了，来，这次可不客气了。一口气讲了两个小时，我的题目就是中国主教。照习惯每人演讲半小时，到时候大家都说继续下去，青年人比老年人都喜欢听我主张祝圣中国主教的话，因为他们没有受毒气的传染，因此我说的话他们都认为合理。可是从中国传教区回国的老传教士们都咬牙切齿，年轻人却鼓掌如雷。那些外国传教士真可怜，不知是哭是笑，早就坐不住了。他们如同做针毡一样，脸上一会儿白一会儿黄，好不难受。最后我说，依照情理是否应当如此呢？根据事实是否应当如此？依照圣经上及圣传上的做法是否应该如此呢？由于他们的种族观念太深，对我的演讲并没有表示赞同，却也没有反对。那时我真不客气了，我说，你们听着吧，我敢下断语，中国教会当前有严重的责任祝圣中国主教。在中国主教祝圣前三年，谁说这话便是异端，好像反天主圣三的大异端一样，所以就为宣布这个主张我受了20多年的痛苦。但我信心坚定，我坚信在我死之前一定会跪在中国主教前求他们降服。就这样结束了我的演讲。大胡子外国传教士真可怜，他们向别人说，你看雷神父这个人，我们常说他这个人并不坏，什么都好，也热心，传教也有心火， 就是有点神经病，他分了。你听他说，应该祝圣中国主教，这不是分化吗？中国人如果当了主教，中国教会十年以后不就要消灭了吗？三年后，我又见到那位黄胡子的传教士，是在鲁文欢迎赵、孙、陈三位中国主教的时候，他也在场，还喝了我们中国留学生预备的三杯香槟酒，也有五分钟的演讲。他说，我们多少年来栽培中国神之班，希望的就是这一天祝圣他们为主教，如今达到了目的，多么高兴，多么感谢中国的传教士。这是他做的好事，中国有了国际主教都是他的功劳。如果我说是我努力的成果，他们还不满意，真是可笑。